时他就说呢，盖夫穷通造化，入圣超凡，命不易设，殊当熟记。这开始呢，等于说是给你先开个头，先点个题，是吧？给你做个总结，啊，就是说呢，命理论述呢，不外乎富贵穷通，啊，那么咱们命理呢是给人服务的嘛，是吧？啊，无非就是看这个人富贵穷通，啊，富贵穷通，那这这个这，这是人的这个一生当中的两个大的方面的原则啊。无外乎呢，无外乎就是富贵穷通啊。那么咱们这命理大师万玉吴先生呢曾经就说过啊，他说呢，这个命秉于阴阳，有生之初，非人所能移啊。咱们这个老祖宗也说啊，命有一尺难求丈啊，也是告诉大家，你命里有一尺啊，你不要求一丈。当然了，这个话呢说的是为什么把这个放的那么宽呢？你有一尺，你求两尺求三尺可以，可以多求点，但是你终归不能求一丈啊，终归呢你这个命运呢还是会约束你的，你尽管可以有发展，但是最终呢还是会给你约束的。你比如咱们现在啊，咱们很多的朋友，那么咱们比如说眼睛不好，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？这完全就影响了我们的啊命运了吧。所以你就算是你能有成就，那也注定意味着成就是有限的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学周易的必须要明白啊，甚至学习玄学的，学习佛道的啊，搞修行的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不是说啊，你说命理，咱们原来讲的命理，这个命该有的那自然终须有啊，命理没有的也不要强求，这个讲法实际上始终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能够说啊，命里没有了你想求那也求不来的。有些人可能给你举过例子啊，这人你比如说是个处级的，经过我们调整啊，经过怎么怎么处理，后来啊他的官升到厅级了，那也是他命里该的有。如果他不该的有，比如说他残疾了啊，比如说他就其他的原因了。你看他，你想让你想让他当官试试，想让他升级升到厅级，升到局级，你试试，是不可能的啊。所以呢，命运呢是有它一定的规律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，相对在这个框架内能够获得最大利益，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。人生在天地之中，受天地阴阳之二气所孕育啊，所以命中注定不是一般人可以改变的。你说我们在历史上改命最好的最成功的就是那个叫什么，改命最成功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，这叫我怎么一时就想不起来了呢？那个咱们现在还很多人还看他的书，还拿他的书做榜样，这叫什么呢？讲你看我都就一时到脑到嘴边就想不起来了啊。那他是改命最成功的啊，但是呢说他改命改的成功了啊，是你说这种例子，咱别说现在，就在古代不也就他一个人吗？啊，这种例子很少的啊，非常少的。很多人举一些啊通过发愤图强成功的例子，那确实他是成功了，其实那也是他命里该的能成功，先给了他这个先天条件啊。如果连这个先天条件都不给你，你看你想成功也不可能啊。 另外呢，这个后半段说的话呢，就是说你读古人之书的时候呢，必须要灵活应用，既要熟记熟背啊，强调你必须要熟记熟背，还要呢有以今比昔的活思想啊，这是前面那一段的话的大概的内容啊。你要是不把它熟记熟背下来，你想应用那不太可能的啊，不能够熟能生巧，熟能生巧，巧能通神啊。想要熟能生巧的这一步呢，你必须得熟背下来啊，等你再理解了，然后熟就能生巧了。等你能够运用自如了，不用去想，他大脑就会直接帮你反应过来，你直接的就是甚至这个大脑反应的吧，远远比你的口快的时候啊，运用自如的时候，就咱们说的直接的呢由心而出的时候呢，那就能通神了啊。所以说熟能生巧，巧能通神嘛，啊，就这个道理。后面说呢，欲晓生平造化，当知二路推想啊。这里边呢说了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命运呢，富贵贫贱，穷通受妖，皆有定数。不是一般人皆能改的，啊，也不是一般人皆能知道的。如果要想知道平生祸福呢，就需要二路推想。二路推想呢，就是说咱们一般都理解的是在阴阳二气，啊，从这个阴阳二气的角度详细推敲，这个话呢，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认为呢，这话可能说了白说，那可不就是阴阳吗？但是这里作者既然提出来了，其实还是告诉后学者，强调了这一点。首先，这个阴阳怎么来分呢？啊，这八字当中，咱们就拿最简单说，天干和地支，那么天干就为阳，地支就为阴。啊，天干当中呢，啊，甲午庚壬为阳，是吧？那么，乙丁己辛癸就为阴。啊，地支当中也是一样，子寅辰午申戌为阳，丑卯巳未酉亥就为阴。啊，只要是两两相遇，它就要分个阴阳。哪怕是两个己和丑，比如说相遇，或者是甲和己，甲和己咱不说，就乙和己，它也要分出个阴阳来。啊，实际上就是说，只要是两个在一起，它都要分出个阴阳，也就是说要分出个，分出它个，正反面来，这个是必须要的。能够把这个阴阳二气用好呢，那当然就是可以说你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了。那么怎么来用这个阴阳二气？那我们后面呢，其实在作者的后面月谈赋后面这些内容呢，也就会实施在体现着这个阴阳二气啊，怎么进行二路推想，它后面本身就有说法啊。这个我们说到的时候再给大家提醒啊，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一句啊，它后面说的这一句，气有盈虚进退，格有清浊从为。你看接下来说的岂不是还是两方面吗？气有盈虚进退，格有清浊从为，这个不也都是阴阳吗？啊，气有盈虚进退，盈不就是和虚两者相比，可以分出阴阳来；进和退又可以分出阴阳来；清浊当然更可以分出阴阳来。啊，所以说呢，你看它时时刻刻都是在分支阴阳。啊，大家掌握了这个概念，就是一个对比性。但是具体是怎么个气有盈虚进退啊，有什么清浊从为呢？这个呢也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的问题啊。啊，甚至呢有好多人呢也讲不明白的一个问题。而且呢，你看这个蔡希琼啊，在注解蔡希琼先生呢，在注解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当他讲到这个清浊的时候呢，他也是用个八字来举例 他也并没有具体说出说明白个子午卯酉究竟什么是青什么是浊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至少我看了他的注解以后不明白。我也不是说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一定对，但是呢我至少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啊。我们不是说你拿个八字举例子当然是好的，但是呢你最终也没有表现是什么是青什么是浊啊，你就是用了个八字是，可是如果换个八字呢，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讲又不会分析了啊。你如果不告诉他到底什么是青什么是浊，你只拿一个八字，你这个八字他是明白了啊，这是青，如果换个八字呢，他兴许就分辨不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种注解没有任何意义。那我既然要在这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啊，咱不管是非正式讲课还正式讲课，总给大家说一个，不管正确与否，我得给大家说出一个子午卯酉来吧。啊，什么是青什么是浊这个问题，至少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，那以后还可以跟着实践慢慢再去提高嘛。当你说完了给大家一个概念，然后根据你这概念你再举个八字，这个大家印象深刻，我认为这样是可以的。上来直接就拿一个八字，你大家读完了可能还搞不清楚什么是青什么是浊。那么刚才说了当以二路推想啊，那么接下来这一句呢就讲了啊，气有盈虚进退啊，说明了也是这个八字呢，人的这个八字呢也全赖于阴阳二气的这个变化。那么这里边讲的呢是四种比较极端的变化啊，气有阴阳，这二气当中呢有盈虚有进退。那么其中这个盈和虚呢，这显然都是两个级别了啊，就阴阳相差太大了。盈者呢就谓之太过，盈嘛就是这个盈呢，就是这个你太满了啊，充满了啊，你比我们说恶贯满盈，这个恶贯满盈是吧，盈呢也就是太过了啊，而虚呢那就是位置不及了啊，虚就是不及了啊，不足了啊。那你看那个不是正宗当中啊引用这个黄金策的话啊，不就说嘛，那当这个如果是盈者，也就是太过者，那么需损之四成啊，不足者呢当以益之则利啊，你如果不足的话呢当然要扶助他啊。他如果赢了太多了啊，太过了，就应当呢要给他这个损啊，应该减损。所以呢太过者呢当损之四成啊，不足者呢你当益之则利。他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八字呢最好是平衡一点好，别五行太过了，某一个气太过或者它的不足。其实呢这里是讲的，实际上我个人是认为呢如果你比如说咱们遇上一些同格的八字啊，他如果真都是一气的就好了啊。最怕的就是什么呢，他这个八字里边某一五行特别旺啊，某一个五行呢还出现在柱中还特别弱，还特别受这个旺的这个这制约啊。你要说他没有气了吧，他还有气啊，你说他有气吧，他受另一五行的这个强力的压制啊，这个才是那种不好的情况，就有一边太过一边不足啊。为什么有不足和太过这区别呢，就我个人就是认为如果这里八字里边没有不足的，那也就没有太过的。如果这个八字当中呢没有太过的，那也就无所谓太弱的。所以说呢它肯定是两者都在一个八字当中，明显的两个五行都出现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呢才是 要求呢最好是平衡才好。嗯，那么接下来说这个气的盈虚进退的问题哈。这个盈虚咱们刚才说的是那种情况，那这个盈虚进退呢，它怎么体现出来的呢？那么比如说这个盈虚进退，那么盈和虚是一对，进和退是一对啊。木在生在寅卯月，那当然这个气就充盈，这个气充盈我认为它也没什么坏处。可是如果比如说这里再出现了金了啊，那它可能才是有坏处了。当然这个都要在具体的四柱当中看的啊。那如果说这个以木为用神的啊，但是呢这个木呢却生在申酉月，或者说这个木呢被冲克的太厉害，甚至有空亡的啊，那就不足了。那是为什么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，你用神比如说是木，这木神木呢还生于秋季，而且柱中的金还特别旺啊，这个时候你本身呢就是还需要这个木，可是好不容易有一点木在，但是它不是入木就是被强旺的金来冲克，你就是眼看着它你用不上它，所以这就是不足了。在低田随礼气章当中啊，就论到礼成气行其有常，进息退息一亦阳。这个呢进退这个怎么来去理解啊？啊，在子平当中其实有啊，有讲过这个气进退了。咱们简单的说，寅卯辰这是木旺的，但是呢到了辰的时候呢，其实呢木气就开始退了啊，慢慢的呢火就要开始旺了，但是这个期间段呢土也要旺啊。四五位是火，但是到了未月的时候呢，其实火呢就开始渐渐的开始退去了啊。这个气的进退啊，这个我们在大六壬当中讲的特别多啊，这个呢应该说是将来大六壬的东西呢其实也可以拿到这里用的啊，易学当中都是一样的啊。你说这个四五未月，我们刚才说的比如到了未月了啊，还有人称它为三伏生寒的。为什么三伏生寒呢？也说明它退气了嘛，三伏本来是热的啊，但是这个时候呢却开始生寒气出来了。也就是火呢开始退了，那么它的具体怎么退，这个呢在江湖当中呢是不一样的啊，要根据24节气来。这个咱们就打个比方，